可是呢，哪一天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位 VIP 的，我们说这位大护法，他发现哎呀，你也是这寺院里面的一号人物，也是一位能人的时候了，开始呢也想跟你结交，开始送你一些东西啊，接着又要请你吃饭，就是特别的呢想跟你结交，一种攀附你的这种心理。那这时候就容易有这个问题出现了，你说这个菩萨他平常性情清高，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可能他就会这个平常看这位这个大功德主大小眼心里呢对他就已经有一点意见了，所以这时候你他来攀附的时候呢，心里面呢就是这个就是骄慢心跟这个嗔心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所以为什么这佛真的是有大智慧啊，像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状况。那佛他对他的这个菩萨界的这个弟子的教导呢，就是你这个也是一种平等心的训练嘛，他喜欢攀附你也好嘛，那总是跟他结个缘嘛，不管他现在呈现多少的烦恼习气，他愿意愿意这个供养，那我们好坏不要去抉择嘛。因为其实这个我们说凡夫众生他都是在这个差别条件中去取舍啊，所以就是他总是说会即使说一个道场里面的这一个出家众，他也会不断的在谴责说，哎呀，这个是大师父，这个是小法师，然后这个是什么大执事啊，那一个是什么什么样的条件背景来出家的啊，那一个又是那个没有背景的。他一般也是很多人会是，尤其是有一些人他特别在这上面的习气特别的强。可是我们菩萨就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就是说应该是佛的教诲，就是我们不要是放下自己的这个分别比较，也不用有所谓的正义感跟那一种这个自视清高，其实就是一个平等心。众生呢，他愿意呢来这个供养我们，来愿意跟我们结缘，我们要多多少少要给他一点机会哦。那接下来呢，怎么样是不犯呢？若病就是当然这个菩萨有病，他就不能够接受啦，不能接受这个灾情了那若无力就没有力气，那没有力气的原因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大病初愈嘛，所以他这个元气呢还没有恢复，和他刚好办完这个一个很大的这个法会活动太累了没有这个力气那第三种状况若狂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狂乱精神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也没有办法那第四个若远处就是说他请你去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路途呢这个可能特别遥远那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位菩萨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住在比较偏僻或者是说郊区或者是深山里面，他出门一趟呢要花很多时间，那为了这个修行呢不多耽误时间，就这样子呢就是这个不去呢也不算是呢违犯所以那个曾经听过净空老法师讲说，你要请这个出家人吃饭你不要说请他吃饭，让他这个吃你一顿饭，他大费周章的大老远从台北赶到台中去吃你一顿饭这个是举例，就是你本来是就是说我们说要陪福的，可是你让这个师父他回去还得整天呢就是这样来回，然后回去还很累，舟车劳顿还得要再休息，就是耽误了他的这个用功的时间了所以你真的这个有心的话，你可能呢连他的这个交通呢都要帮他这个设想好要让他能够呢非常的便捷不然对于这一个他如果说已经是受了菩萨戒的这一个这个弟子的话，他拒绝你，他心里呢还觉得还要这个斟酌一下，说这样子会不会说这个不如法或者是说他这样做呢不合适好像这个对好像没有慈悲好，那第五种状况呢是这个若道路恐怖难就是说他经过的这个道路有这个有一些这个恐怖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什么这个路上有土匪啦或者是有这个猛兽会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那也有一种状况，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苏花公路不能走了那比如说这个这一阵子呢这个雨很多那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地带会有危险，或者是说明明呢就是知道这个气象报告说呢这个明天有好大雨那个山区什么会有那个，那你刚好是在那个地方嘛，因为有一些这个吃饭的地方它刚好也是在郊区，那会有这些危险的时候呢，那你拒绝呢这样子呢也没有过失的 那第六种状况是若知不受令彼调伏舍恶助善、哦、就是这个菩萨，那当然他有相当的智慧，他观察呢这个对方啊、哦、就是如果说呢我们不去应供的话、哦、对他呢是会有好处的、哦、就是能够使令他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说调伏他能够因此而能够呢反省，而能够呢、哦、调伏呢、啊、这个他的这个过失、哦、然后能够呢就是这个舍弃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错误啊、然后安住在这个善法之中、啊、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菩萨呢他不接受呢也是呢、啊、不算犯戒、啊、那第七种状况是若先受请、啊、如果说这位菩萨他之前呢已经接受呢别人的请供、啊、因此呢这时候呢就不能够再受请、啊、因为他同样一天已经有人请他了、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也不犯戒、啊、因为你不能说这边吃吃，我在赶场在那边吃吃、哦、那这个呢其实呢佛呢、哦、也在戒律上也是禁止的、哦、因为这样子对这个修行人对施主都好、哦、你对于修行人你说这个出家众来讲的话、哦、就是他呢也不会说这个我说硕硕食、哦、就是这个因为贪吃、哦、因为佛陀时代也是有这样啊，这个已经接受了请供，然后呢就又有另外一家在请他，那因为这个后面那一家他可能他特别欢喜，他每次准备的食物都很好啊，他就又要去吃，就吃太多次，就是长养贪心。然后呢你说这个人家这个斋家啊，这个施主来请啊，也都是不无非就是要就是尤其是我们在佛陀时代，你就是用完餐你是不是要说法啦，你就是要跟人家说法，让人家能够这个张扬这个法身慧命啦、啊、那我们这个这边吃，然后看到时间快到了要赶下一场、哦、你也这个没有办法呢，就是这个好好的呢、哦、就是这个安住的、哦、为人家说法、哦、然后呢对于这个施主来讲他也不至于说哎，因为他不知道你这边那边受请啊，他可能就准备他肯定要准备很丰盛的，结果这个菩萨他可能又姗姗来迟，然后就是又只吃一点点，然后剩了一大堆、哦、所以这个曾经啊、哦、就我们啊、有一位这个法师啊，他呢就是呢有一天呢、啊、他就是这个本来都跟人家约好了、哦、就是这个这个施主呢就请这个师父呢说这个就是今天呢要这个供养师父供养法师，结果那一天呢啊，那一天呢早上呢他就跟着他师父呢出门，跟着他师父出门，结果人家是个什么去这个像家庭普照啊、哦、这样子啊，就去其实是到人家公司普照了，然后就去一个老板的这个公司，然后这个中午快到中午的时分的时候，这个老板呢、啊、就说要请着他们的这个师父啊、哦、就是在用斋，那这个呢啊、哦、这个徒弟啊就是原本已经受请的这个徒弟想一想，哎呀这个老板请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呢是蛮好吃的，就呢跟着师父去吃了一通啊、哦、结果到了后面的人家这个原先答应人家的这个斋家去的时候，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多钟头，就人家这个斋家所有的饭菜都凉了，哇这个脸气的铁青啊、哦，那这个都是这个我们这个亲身的这个经验啊、哦、就是你我们这个这样子呢哦，反而呢哦，不但长养我们自己的贪欲心啊、哦、贪着心，然后又让呢这个施主起烦恼哈、哦、所以如果呢说我们这个这种状况呢，你势必呢要跟人家讲清楚，也使令他不起烦恼，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接受了其他人的这个邀约啊、哦、好，那第八种状况呢是若修善法不欲暂废、哦、就是如果呢自己在这个时候呢正在用功修行、哦、那可能呢刚好呢是定的这个闭关的时间、哦、那呢他不希望呢这个间断、哦、所以呢不接受邀请也是可以的、哦、那第九种状况呢是未遇得闻未曾有法、哦、就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呢有一个这个殊胜的法会、哦、那或者是呢有一个这个有某位这个高僧大德呢，他呢哦刚好呢哦要在这边呢，就是要办一个这个佛法的开示啊、哦。那这个菩萨呢，他希望呢来听闻这些这个殊胜的稀有的这个佛法啊、哦。那么、他不接受邀请呢，也是可以的啊、哦。那这个饶益之意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听了佛法之后呢，能够呢帮助自己呢更加的，就是这个深刻的啊、哦、去这个思维去修学。哦、那集结定论呢就是呢 就是或者是我们这个为人这个讲法啊，或者解决这个佛法的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就是解决一些疑难的时候哦，这种状况呢，这个不受邀约呢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凡夫的菩萨啊，我们凡夫皆位虽然说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啊，这个为了呢要跟这个众生呢结善缘呢，不受这个供养呢，它是犯戒啊。但是呢，为了呢能够在这个文思修上面呢，能够呢在佛法上面呢，能够多多的栽培啊，那不去应供呢，那也不算犯戒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别啊。那第十种状况呢，若知情者为欺恼故，如果说这位菩萨知道说来邀请的人他不是诚心的，而是他是故意来欺骗扰乱的，那这样子呢不接受供养也不算犯戒，因为如果真的是懂得这个佛法恭敬三宝的居士，他是绝对不会再这样子的。可是在这个戒法上呢，佛呢他还必须呢有这样的规定，不然呢真的遇到说这个你已经知道说对方他是要欺恼我们的，他不是这个诚意的，那佛如果没有治这一条的开源的话，我们又这个好像不接受又犯戒，那接受呢又会增加烦恼，所以要把这一条呢要把它明定为文。那第十一种状况呢，就是若护多人嫌恨心故，就是说跟前面一样，菩萨知道说这个邀请他的这个人啊，是呢很多人都很讨厌，那会了护念，大多数人呢不生起这一个嗔恨心啊，嫌恨心啊，所以不接受邀请也是可以啊。那第十二个状况呢，是若护身智啊，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要这个遵守大众生呢所规定的制度啊，所以不接受供养也是可以的。那这个供养的问题呢，在我们说这个因为这菩萨戒它是会通的嘛啊，在这个优婆塞戒。优婆塞戒经呢，优婆塞的这个在家菩萨戒有六众二十八亲啊，在他的二十八亲戒里面呢，也有三条呢跟供养有关了。那这边呢就跟大家呢做一个补充啊，在这个二十八亲戒里面的第九条呢就是这个优婆塞戒戒本的戒经的这个戒本在家菩萨戒本里面它第九条是受用生物戒也就是说呢，这个受用呢，出家人呢所用的东西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不应供戒里面，刚刚讲到说，若至寺内就是说在家人到寺院里面设在供养出家菩萨，那难免呢就是会用到这个出家人的这个东西嘛你至少你这一些这个什么瓦斯嘛、水嘛、电都会用到嘛，所以这里呢还要再这个说明一下它这个戒文受用生物戒的戒文是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受招提僧卧具床坐，得失意罪这个失意罪就是我们的这个亲垢罪那这个招提僧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指这个四方僧嘛，招提我们说是这个过去的这个用词，就是指寺院那这个卧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床啊跟座位等等那这个本来呢寺院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呢出家人所用，因为寺院的这个东西都是这个十方那个信师的这个捐赠嘛是在家人他的用意就是要供养出家人，所以在家人他是不能够使用那但是呢有些人他看了这个呢之后呢就这个觉得到寺院里面呢就是简直就是不敢坐不连这个茶水都不敢饮用那这个地方也是要做一个区别如果说他是这个在这个寺院里面将这个僧众的这个用品拿回，就是拿回自己拿回去受用，那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个而且还犯这个偷盗。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说香客，或者是去到这个寺院里面参加活动，或者呢去做义工那个坐一下只是暂坐或者是喝杯茶或休息那这个只是呢暂时来使用没有这个占为己有，也绝对没有偷盗的意思，那就是不违犯的因为呢这个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寺院的这个情况跟这个佛陀时代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个南传的这个国家呢不太一样就是佛陀时代就是说没有说这个 居士住在这个金色里面的嘛，哦，那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有特别，哦，就是为这个居士准备的，或者是为这个常住义工所准备的，哦，就是 不同的、哦，就是说这个有所谓的什么，诶，客房，哦，或者是他会在这个总是在寺院里面，还是会把这个出家众跟这个在家众这个住的地方呢，还是会做一个分别哦。但是呢，它总是也是不是说你随便住哦，都是它有它特别的这个用处哦，所以它这个暂时呢来使用的哦，就是不是违反的，因为它客房，比如说它这个为在家居士这个准备的这个客房，它就是已经呢就是专门就是为他设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家居士，我来参加这个禅期，我总不能每天都回去嘛，那怎么禅期呢？因为这个山，这个道场在山里面啊，那我每天从这个这样来来去去，那就不行了。所以为了这个修行的这个方便，道场也有这样的设置，我们就可以这个心呢 啊就是不要挂碍。所以其实这一条呢，哦，虽然是这样子讲啊，哦，那呢，哦，就是它主要呢指明的是说，不要呢去呢使用呢专门属于这个出家人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如果说你在寺院里面，它是专门为这个我们这个居士或者为我们义工准备的东西哈，准备的这个住所，那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用啊。而且一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佛弟子，他到寺院里面用斋也会打斋啊，啊也会添香油钱呐，哈，乃至于这个常住建设啊什么的哦，所以这也是可以方便受用的哦。那这个就这个地方呢，就我们知道明白，就也不用因为这样的一条戒律就是都不敢受用哦。因为像你说这个常住的这个义工啊，哦，或者是说活动期间的这个义工，他在寺院里面其实他也都是在付出啊，哦，就义工嘛，哦，所以他也可以方便受用。那我们来参加，因为我们是要来栽培善根，而且通常我们来参加也都会做这些打斋的这些事情哦，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方便哦。那另外呢，关于这饮食呢，哦，在这个优婆塞戒呢戒本里面呢也有讲到两条哦，在这个第26条里面呢是这个生食不公分哦，就是不公平来分这个僧众的这个食物哦。那他的戒文是呢，僧中复食哦，若偏未施，选择美好过分愚者，得失益罪哦，这也是轻罪。就是说呢，尤其呀，啊，哦，是我们在斋堂工作的哦，哦，就是说你不管是主啊，哦，或者是行堂哦，就是说，尤其他这边讲，特别是行堂的时候啊，我们在过堂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这个打菜吗？分给这一个每个僧众啊，哦，那这个若偏为师，就是偏偏呢，哦，为自己的这个师父呢选择美好，就是他呢，就是比如说这一盘菜里面，他这个豆子他就选择特别大特别饱满的哈，哦，分给自己的这个师父，只要到他师父，就是说或者是他跟这个师父特别交情的，哦，特别有交情的话，那可能是这个师父他可能有到这一个讲堂或者是分院来上课，或者是说这个师父呢，其实总本山也有这个住持师父嘛，可是呢我们不是还会有分院讲堂吗？分院讲堂也有执事的法师啊，哦，也有这个分院讲堂的监院啊，哦，那这个我可能刚好是这个台中分院的啊，台中的这个讲堂的这个信众，那我可能这个分院的这个监院的这个法师啊，我就跟他特别熟，所以呢，我今天如果是参加这个僧众闭关的时候，打菜打到我的这个师父啊，那我就特别的，人家一吃他就要给他一吃半啊，那不然就是这个菜啊。人这个菜不是有杂草的吗？哦，杂草的，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他就特别挑这个东西给他这个他的喜欢的师父。所以，其实我们学这菩萨戒很有趣，发现呢，哎呦，你没学还真的不知道，可能还不小心，有时候会这么做，这不自觉的，很自然嘛。他跟我交情好哦，就自然的。然后呢，你看这个好几落好几条，我就偏偏我师父那一边呢，我就走个两三遍，然后其他走一遍啊，就是打菜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盐菜加菜的时候就会有啊。 所以他这边讲这个若偏位师选择美好过分愚者，就是指不管是你在这个值或在量上面呢，你就是不公平特别呢就是照顾自己的这个欢喜的有交情的这个师父这样子呢就是这个犯了这个失义罪所以我们刚才讲啊，你应供你要公平，菩萨他要这个要平等心嘛，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施主就是你不是施主啦，就是说一样是受菩萨戒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平等心就是应该要这个不管你到寺院里面是这个行堂或者是做任何的这一种修福的义工啦，就是要平等不然只要你这个不公平，就是就犯了这个不公分就是不公平来分菜分菜的这个戒那这个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就是有这个私人的东西，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因为我可能请了一尊这个佛像，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庄严，那这个师父呢他呢一向呢他就是修习这个地藏法门的，他就是修习观音法门的，那我这一尊的这个菩萨我就想供养他，那我自己的东西我就可以去就是说自己愿意供养可是你就是如果在大众生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应该呢尽量保持就是一个平等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师父他这个牙齿不好，或者他年纪特别大他整排都是假牙，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特别帮他挑这个比较柔软的或者是说比较这个还特别帮他剪这些呢让他能够吃的其他可能可能有些东西比较脆比较硬，他可能吃的能够吃的不多，那我们把这个比较柔软的给他多一点，这个是就没有违犯这个因为不是出于偏爱这个不是出于偏爱，这是特殊的状况而且这是一种细心，那这样子就是没有违犯那另外呢在这个优婆塞戒本里面的这个第十四条它是蚕食施事众就蚕就是蚕鱼的蚕流的这个食物呢施布施的施它的戒文呢是若以蚕食施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失义罪那这个蚕食呢就是呢自己这个吃剩的这个残余的这个饮食，用这样的饮食来供养这个这个出家的恶众跟在家的恶众呢，这是一种不恭敬所以这就犯了犯了这个亲垢罪所以像包括说我们这个供佛的东西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也不会说这个，因为现在有些食品它是单包装就是你我们不会说我现在急着说客人来，然后或者是有大德来，我赶快先就佛没供我就先给这个大德了就是然后剩下的反正也没有掉在地上，而且个别包装嘛再去供佛，通常不会这样，那就等于是说人家吃过的虽然是个别包装，还是有这种不恭敬的这种这个过失。所以呢就是不止，其实它不只是说我们吃下的这个剩下的饮食，就是如果说我们是要供佛或者是要这个供养这个出家在家的这个恶众呢，那我们就是包括你可能就是参加这个活动嘛就是不是参加活动，就是这个道场它有这个活动有一个活动呢，或者是有一个这个闭关的这个法会不管是法会或者是活动，那他可能有五天七天，那我们去供养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家里那个很久没吃完还没过期赶快拿去供养，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供养的时候是新的新食，这样子会比较好。那接下来呢第五条是不受施戒若菩萨有檀月以金银珍珠摩尼琉璃种种宝物奉施菩萨，菩萨以嗔慢心违逆不受，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舍众生故。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狂，若知受矣，必生贪着；若知受矣，施主生悔；若知受矣，施主生祸；若知受矣，施主贫恼。若知事物是三宝许，若知事物是劫道德，若知受矣，多得苦恼。所谓杀福，则罚夺财喝责那这第五条呢，不受施戒呢，就是呢不接受他人的布施就是呢说这位菩萨这个 有这个谭月哦，就是施主呢，他拿了这些黄金白银啊，哦，那珍珠摩尼，这个摩尼啊，摩尼就是我们说的如意珠啊，琉璃种种这些宝物啊，也就是这个西柜的这些珍宝啊，哦，恭恭敬敬的呢，要来诚心的要来这个供养给这个菩萨。那这位这个菩萨呢，他因为这个嗔心跟慢心哦，我们到现在就知道哈，都一直是因为这个嗔心跟慢心呢，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过失哈。那他瞧不起这位这个施主嘛，那就拒绝呢，不接受他的供养，那这样就犯戒，而且是呢染污心呢所起的重垢罪哦，这会有哦，不管是我们在家菩萨或出家菩萨啊，就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好恶心很重，平常看这个人不顺眼，他今天拿一个好东西来供养我了，我还是呢嗔心跟这个娇慢心啊，就是不稀罕你的东西啊，不就拒绝人家不收啊，这样子是不对的啊。因为呢这边讲说，我们说其实尤其是出家的菩萨啊，他应该呢，我们出家众他应该是少欲知足，应该是很好的嘛，就是我们不要去接受人家的这种贵重的东西。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是舍众生故哦，就是因为众生他肯发心来供养布施，我们应该要接受嘛。这边讲的是说他是主动的、诚心的哦，来这个来供养的啊哦。那就是你看我们这个一般你说要做这个供养布施不容易呢，你要有这个舍心才可以做到呢。那他愿意主动这样来做，我们应该成就他的功德，让他生起欢喜心啊。哦，那如果说不接受，甚至呢，这个让人家感觉到说你是有这个瞧不起人家的这种慢心啊，有这种嗔心，那这个啊，这样就是弃舍众生啊，不给这众生呢他培福的机会。你不要说这只是在出家菩萨，我们在家。在家菩萨他也是一个福田啊，哦，所以我们应该给众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应该是作为菩萨，他应该是要爱护摄受众生啊，使他的这一个对方他的这个福德呢啊，跟他的这个道业都能够呢不断的增长啊。那现在呢众生他来供养菩萨，那菩萨不接受，还呢因为他可能这样一拒绝他之后呢，那对方以后呢就不敢亲近我们了啊，所以这个过失呢就是比较大啊，所以故犯染污起啊。那如果说呢他是染惰懈怠呢啊，那就是犯非染污起啊。那不犯的状况呢是第一个是若狂啊，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狂就是双方啊，可能自己癫狂的一种状况啊，他自己就是不是故意的，或者呢有一种现象，对方啊他可能不是精神错乱，那可能是就是说像现在不是很多这个躁郁症者嘛啊，就是当他这个躁症还是郁症一发作的时候啊，就是很会大买特买的，或者是这个签下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就是买下很多房子啊，不然一买就买了几十万啊，那这个刷爆卡了，那他可能就是在那种状况之下，他去把自己这个保险柜里面的这一些金银珠宝全部掏出来要来送给你，那这样子你知道的状况，你知道的话，你当然我们就是这个知道他是这个病发了，那不受死。好，那这样也是没有违犯的哈。那第二种状况呢是若知受已必生贪着，就是呢这位菩萨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说如果接受了这些珍宝会升起这一种强烈的贪着心啊，那会伤害自己的这种道心啊，那也是呢可以不接受。因为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布施的人呢、啊，他什么时候呢？听说到说这个菩萨呢，他呢欢喜什么样的东西？他特别呢就是特别比如说啦哈，像我们现在这光是这个念珠，就很多是珠这上面的哈，金银珠宝的哈，纯金的念珠都看过哈，还有这个各种珍贵的这个矿石的这个念珠，那可能的这个。这个谭月布施这个施主，他可能就有时候听到我们在讲啊，或者是说听到别人说起，那他对你特别有好感，他就马上去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知道说，我就是因为喜欢这样的东西，我特别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因为我喜欢，就表示我可能会升起这个贪着心哦。那我们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啊，为了维护这个道心呢，那可以不接受。所以这个。像有的人他这个出家前啊，就是这个做珠宝业，出家后呢 哎，还继续收集，只是把它变成佛像，变成念珠法物啊，甚至在道场清明。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玩物丧志嘛，就是你沉湎在其中，你就会丧失说你所立的这些大志，出家的这种大愿。所以包括我们这个就不管是在家出家的这个菩萨，就是要省察自己，我们这个收集这些法器法物呢，到底是把它当作典藏品欣赏用的，越看越欢喜越陶醉，还是为了真的是要这个恭敬供养，或者是自己要修持哈。所以有些人呢，他这个请的这个念珠，反正念珠很多，修行的念珠都是这个五个两只手搬出来都还算不完的啦，都几十条的都有。